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那些晓得寻求神旨意，又乐意行在其中的人，虽然他可能经历艰难，可能经历痛苦，要忍受苦难和试炼，但是他仍然满有信心，他充满确据，他能够靠主得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基督徒认为神的旨意是充满着神秘感的，很多人在期待着一些奇特和不寻常的经历，这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计划。一个年轻人，他希望将来能够成为歌手，而放弃了他所擅长的数学。他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而且坚持这个经历就是神给他的印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当然可以用不寻常的处境来带领我们，但这不是神一般常用的指示方式。神会让我们很容易来发现他的旨意，用清楚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揭开神旨意的神秘面纱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我们如何去发现神的旨意呢？我们要从圣经里边来找答案。我们要跟神祷告，求问说，神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。但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呢？你是否单单求问他呢？有时候这样做是行得通，但是在某些处境里，我们往往会遇到挣扎，不晓得神的目的，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在我所面对的情况当中，怎么做才能够讨他的喜悦呢？我们很想知道如何去发现神的旨意。第一个途径就是透过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语，是不可能过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的，也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有些人读圣经可能只是读到表面的字句，只是表面的读，却没有掌握到经文里头的信息，不过是停留在字句的了解上，而没有深入到经义的认识上。如果我们要掌握到神话语当中的信息，我们必须反复地把圣经读很多遍，要融会贯通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牢记圣经里边的话语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把握地说自己已经能够完全了解这本圣经，因为圣经里的确是有些难懂的东西，难懂的内容。你会问，神为什么要把这本圣经弄得这么困难呢？如果神把圣经弄得像初级的读本一样，像小学的教科书一样，我们只要读一遍就很容易掌握里边的信息，该有多好。但是我们晓得，有些经文真的需要我们花一生的时间去体会，去了解。神就是这样的丰富，把他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，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，去明白。当然，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这并不是唯一可以用的途径，但是这是最重要，也是首先要做的事。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？就是透过环境，透过环境。神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与他儿女们同在的， 不单是在危难的时刻才与我们同在。很多人声称自己认识耶稣，自己也相信神，但其实呢，他完全不认识耶稣。他只有在遇到困难、遇到麻烦的时候，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神祷告。而主耶稣应许说，我总不离开你，我总不丢下你。认识主的人都明白，主耶稣这句话并不是单单指在危难的时刻，耶稣是说呢，每时每刻我都与你同在。主耶稣说，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。这就说呢，耶稣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，他跟我们是非常亲密的，因为他就活在我们里面，他掌管着我们生活的一切。如果我们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晓得这是不是出于神。好，这是第二个途径，透过环境来寻求神的旨意。第三个途径就是透过跟别人商量交流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找别人商量，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块交流，一块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一个很值得你信任的朋友呢？这位值得信任的朋友，他可以给你一些非常有智慧、有见识、很敬虔的意见。你知道，他跟你分享的，他告诉你的，他对你讲的话是很有分量、很有智慧的。我可以给弟兄姐妹两方面的评估，让弟兄姐妹晓得，你心中所浮现出、所想到的这个对象，是不是你应该去找的人。我不是说你要去寻求一些意见，每个人绝对都有自己的意见，任何人都会告诉你，如果他是你的话，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怎么做。我们不需要这一类的意见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找人商量交流的时候应该有智慧。在我们要找人交通谈论关于神旨意之前，我们首先要观察这个人他自己的生命，然后问问自己，这个人自己的生命，他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呢？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、走在神旨意里边的人呢？那些不晓得活在神旨意当中的人，他们的意见呢，应该是我们最后才听的，因为他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件事上，不能够给我们好的榜样，也不能给我们好的意见，所以我们可以忘记他们说的。我们必须要观察他们的生命，因为唯有真心寻求神旨意的人才会行在神的旨意中。这样过滤下来，可能你发现啊，很多人的意见都可以不用听了。我们可能排除了很多人，包括所谓的专业辅导，很多的心理医生，甚至牧师传道人，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要寻找敬虔的意见，敬畏神的人口中所出的话语。我们不是急着问人，请你告诉我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正确的问法。你应该这么问，你要问这样的问题，现在我处于这个处境，这样的情况，你认为神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？我正在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你需要问的是，按着你跟神的关系，以及你对圣经的了解，按着你属灵的经历，你认为神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这些人不一定可以当下就讲给你听神要跟你说的话，但是他们可以分享神对你现在面对的处境到底有什么看法。那么你最少可以得到一些是基于神话语的见解，其他人不能告诉你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。有些人会给你提一些意见，虽然你得到这些建议，但是你必须在神面前安静祷告，再次确认。如果你单单是按着人的意见去做，人怎么说你怎么做，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。比如说一个母亲很疼爱她的儿子，这个做母亲的也很爱她教会的牧师，她可能就告诉她的孩子，她很希望她的儿子长大以后呢，就能够做一个牧师。那么这对儿子来说是一个重担，对他而言也是不公平的，因为如果他不做牧师，他就让母亲失望了。 除非神呼召这个儿子要去做牧师，否则他母亲最后会失望的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也可能会叫很多人失望。这不是寻求神旨意的方法。你要问的问题是，面对我现在的处境，神的话语会给我什么指引呢？这不单单是针对我自己，如果其他人也面对这样的处境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好，这是第三个途径。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是透过跟别人商量，跟属灵的弟兄姐妹交流。第四个途径是透过你的良心。有人说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凭良心行事的人，你良心所说的一切都是好的，你跟着良心去做吧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凭着良心行事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受过神话语的训练，不是被圣灵感动和引导，我们是不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。我们一方面过着基督徒的生活，靠着圣灵行事，但是我们却选择去做一些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良心会提醒我们，但是我们还可能继续犯错。我们的良心又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但我们却压抑良心的声音，不管它，继续犯错，就这样重复下去。终于，我们良心的声音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消灭圣灵在我们良心当中所做的功。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把它压抑下去；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，我们把它消灭了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证实了这个情况。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以及第二节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我们注意，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他们失去了救恩，他们只是失去了信心，有人离弃了信心，失去了他一直所持守的信心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好，这段经文所形容的情况，就像人拿了一张涂了一层蜡的纸张，放在烫手的电熨斗底下，那层蜡融化了，就形成一个烧焦了的烙印。朋友，如果你继续犯罪的话，圣经说你的良心是已经形成烙印了。这个烙印是怎么来的呢？它是从魔鬼的道理和蒙蔽人的灵而来的。魔鬼撒旦叫你活在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当中，并且撒旦会告诉你，这是没关系的，无所谓的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会读经，会祷告，但你却违背了神简单而真实的话语。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坦诚地面对自己，都会晓得这是错的。你的良心可能有了烙印，你违背了良心所带来的后果是你不能逃避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良心不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去做对的事情。如果你违背了良心，你感到不安，人的良心必须要接受神话语的引导，必须是受圣灵的感动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。否则你会看到一些你很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你的良心受圣灵感动越多，拥有神话语越多，你就越容易走在神的旨意里。这样呢，你的良心就能够成为你生命中莫大的保护。如果你的良心是迟钝的，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够敏锐，你不想要神的话语，那么你就任凭自己过一个不敬虔的生活，但是这个后果是你自己要来承担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希望你的良心是敏锐的，可以给你正确的回应，你就必须让神的话语来引导它。这是第四个途径，透过你的良心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。继续，寻求神旨意的第五个途径，就是借着普通常事。借着普通常事，普通常事就像良心一般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， 神有时候会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事，因为有时候神要教导我们一些宝贵的功课。有时候神也会挑战我们，但我们要问的是，我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？关于这件事，神有什么目的？可能你说，我只不过是按着我的常识去做，但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上，然后问自己，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神向我说什么？我这样做跟我蒙恩的身份相称吗？在这件事上，我应该留心些什么呢？有时候神会透过普通的常识来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，但普通的常识绝对不会带领你去做一些不符合神旨意的事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，是为了遵行他的旨意。另外一个指引我们寻求神旨意的途径是第六方面，我们里面的感动和强烈的渴望。我们里面的感动以及强烈的渴望。神有时候会给我们强烈的感动。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是讲到关于寻求神旨意的。神要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去寻求他的旨意。对我们来说，这都是很重要的。现在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。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，保罗在这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这不是说我们要努力靠自己去成就救恩。保罗在这儿的意思是要我们以敬畏的心去活出我们得救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对神的旨意很敏感，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，这里讲到神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他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叫我们能够立志，给我们这样的渴望。神给我们一股冲动，叫我们有强烈的感动，这个感动，这份渴望就推动我们朝向一个方向走。比如有些人说呢，我感受到神正在呼召我去做传道人，神呼召我出来侍奉他。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不太肯定，我怎么晓得神是不是呼召我去做传道人呢？如果你求问神是否呼召你做传道人，而你感受到神在引领你，你又感受到你的兴趣，你感受到你里面的渴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，那你心里头就很清楚，这个莫大的冲动不是出于自己，好像我不这么做是不行的，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印证。神说他会感动我们立志，给我们强烈的渴望，他会给我们能力去行出来，他也会在环境里头给我们安排。神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里头去发现他的旨意，他又把一股内心的冲动，内在的感动给了我们，所以有外面的印证，有里边的印证。那我个人就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一个传道人他见证，某个晚上呢，在大概凌晨一点半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呢感觉很不舒服，几乎不能够呼吸。那个时候是在深夜，也找不到医生帮忙，他心里就有一股很大的冲动，他要喝一罐罐头的鸡汤，但是到处找都找不到。于是他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我找不到罐头鸡汤。神感动他，你到哪可以找到罐头鸡汤呢？当然是在超级市场，那24小时营业的超级市场，你可以找到罐头鸡汤。于是传道人就穿上衣服去买这鸡汤，买了三罐鸡汤，喝了以后他就精神恢复了，渐渐好转，而且很快就入睡了。当他醒来以后，他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感受到神安慰他，指引他。 鸡汤可以帮助你度过一晚，但是不能治好你的病，你需要去找医生。于是传道人立刻打电话请一位医生到他家里来。医生来了，看了他的病，就治好了他的病。于是他又可以按时站在讲台上讲道。虽然这是生活琐事，但是传道人他说呢，他强烈感受到神与他同在。他说，当然我晓得鸡汤不能治我的病，但是如果我当时不顺服神，现在我就不能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传讲神的话语，我就不能够继续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里面有一股冲动，感觉神正要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先不要用理性去解释这些意念，我们只要单单按着心中所给的感动去做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是又真又活的，是向人说话，是带领人又给人感动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常常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呢？但是我们要注意，魔鬼撒旦也会把一些冲动放在我们思想中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赚很多很多的钱。这个冲动，你晓得是错的。所以，内心的冲动可能有不同的来源，我们先要确定，这个意念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，是不是荣耀神，是不是给人带来造就，会不会受到罪的捆绑。我们要特别小心，要仔细分辨处理这些意念，不要说任何的冲动都是来自于神，不一定。最后一个途径就是第七，内心的平安。内心的平安这个问题是要弟兄姐妹你问自己的。有些人说，我尝试求问神的旨意，但是我里头没有平安。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平安，我们最好不要做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记号，很明显的印证。如果我们没有平安，这就说呢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个事情。这件事情可能是神的计划，但却不是现在要去做的。好，有关这方面，我们看一段圣经，我们看哥罗西书，请看第三章十五节以及十六节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、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也就是说，要让你的心里充满了神的话语。但我们注意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当我们有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到满足。在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当中，我们需要求问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。我们可能面对着五个选择，到底选这个呢，是选那个呢？但最后经过筛选，只剩下一个选择。这个选择是不是就是对的呢？我们再问神，主啊，真的是这个吗？我不管选择什么，我单单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知道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必然会得到平安。基督的平安就在我里面做主，因为我尊他为圣，我尊他为大，我乐意顺从他。当我们坦诚地清楚地去探讨神话语之后，我们得到那份平安。我们有神话语的支持，神话语的印证，我们可以对神说，主啊，虽然我不太明白，但我里头有很大的平安。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，但我晓得这是你要我走的路。我不知道将来要付多少的代价，但是主，我相信你，你的话不会错。基督的平安是神旨意最好的印证。我们晓得每一种运动项目都有一位裁判，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裁判，就是平安和满足。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感到很满足，我们感到很喜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顺服神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回应，我们里面满有平安。那些晓得寻求神旨意 又乐意行在其中的人，虽然他可能经历艰难，可能经历痛苦，要忍受苦难和试炼，但是他仍然蛮有信心，他充满确据，他能够靠主得胜，他是世界上最快乐、最感到满足的人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主啊，你应许不会撇下我们，不会丢弃我们，你是个别的、个人化的教导我们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有不同的计划跟旨意，你应许要做我们的牧者，要亲自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当中，求你亲自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，你是多么愿意参与在我们生命中，你会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，使我们心里边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这样爱我们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神乐意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但神要我们跟他保持美好的亲密的爱的关系。神愿意我们常常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向他求问。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？第一个途径是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神的话语。第二个途径呢，是透过环境的安排。第三个途径呢，是透过跟别人商量交流。第四个途径，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是透过内在的良心，我们的良心被圣灵感动。第五个途径，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是借着普通的尝试，普通的尝试。第六个途径，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最后，第七个，我们寻求明白神旨意的途径，就是内在的印证，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，内心的平安。盼望弟兄姐妹把这些要点记录下来，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。今天的讲题，神的旨意，第三讲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在错误的地方来找。神可以透过一些很奇特的处境来向我们说话，但今天通过分享，我们也知道神通常是透过他的话语，透过其他的朋友给我们有智慧的意见，或许是透过一份极深的平安来指引我们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